刚刚我们谈的是导师的一个信念啊、哦，那其实信念就可以最后这一句话再来做一个标示了。这个起就是佛法啊、哦，佛法的宗本是什么？那佛法的这一些所谓的佛教思想、佛法的教学，它有哪一些演变？哪一些已经是旁流了？然后去抉择洗练。使佛法成为适应时代，由以人类身心、人类为本的这样的佛法，这是他的信念。那他的方法就是探求印度佛教，然后核心的这一个 方式呢，他的核心的宗旨就是探其宗本，明其流变，抉择洗练之了。因为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去找到这样的佛法嘛，依着这样的信念去探究印度之佛教，就是要看找到这一些啊、哦，依着一个信念去探究啊、哦。那比较是所谓的信念的，因为这其实一个综合了啊、哦，就他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去找到这一个了啊、哦，那他必须要去。透过一些方法去找到，就是探究印度佛教的思想。好，再来导师接着呢，就在第五的部分就谈到，那这里面有没有一些方法，就是每部大圣经都说它是最究竟最疗愈的嘛，对吗、哦、那里面有没有一些准则可以用，或者是应该这么说了，就是这么多的佛法，你要用什么样的一个准则来去面对他们？那么庞大嘛，对吗？哈、哦，那你必须要有一个准则，然后依着这个准则去探求，才不会走偏了。哦，方法论，它的一个目的论，哦，目的是这一个，哦，依着这个信念嘛，哦，那方法是什么？就接下来要谈的。这个态度当然是方法的一个核心精神了、啊、导师说，印度佛教思想的研究，他个人是为佛法而研究、啊、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这为研究而研究，可能有可以不同的理解，就是只是纯粹好玩，或是只是当作一种一般学者就是。养活自己的一个职业嘛、哦、他就是要去做各种研究啊，让他可以生活啦、哦、他导师不是，他是为了要探究佛法的这核心的思想是什么、哦、为佛法这个目标是这一个啦、哦、那这个佛法是什么样的佛法？由以人类身心、人类为本的佛法，对吗、哦、他是为了这个研究。那他的研究态度跟方法呢？这个目标啦、哦、为了什么研究？就是为了某个目标来研究嘛、哦、那研究的态度跟方法呢，就是三法印、哦、好，那导师说在民国42年，也就是1953年，他有一篇以佛法研究佛法的文章，他里面就谈到他研究佛法的态度跟方法。导师说他是以佛法最普遍的法则作为研究的方法、啊、作为研究佛法的方法。这佛法包含什么？存在人间的史实，还有文字，还有制度、啊、这就是研究的对象，就是佛法嘛、啊、这佛法包含这个存在于人间的史实、文字跟制度。刮胡里面在说明佛法的内涵，这边所说的佛法内涵是什么了、哦、主要就是这一些、哦、那这个方法主要就是诸行无常，这个普遍法则的主要，因为你也可以是十二支缘起，对吗、哦、还是，但是这边的所谓的普遍法则指的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一般我们所称的三法印了、哦、好，那涅槃寂静 是怎么样的一个当作方法的意义呢、哦、 就是你研究佛法，我们要是把它当修行的，哦，研究完之后要去实践的，对吗？哦，所以它是一个究极理想，哦，就是这个研究佛法者当然就是要离苦得乐嘛，哦，得到究竟的涅槃，所以这个研究佛法它是有一个目标的，哦，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哦，是为了佛法而研究。那最终的这一种对人类的利益，但就是解脱乐嘛，对吗？哦，菩提乐之类的。好，啊，再来，所以这个是目标。所以我们现在学习佛法，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一种探究者，对吗？哦，到底佛法是什么？我们在学习，就是一种探究者，或是广义的研究者。我们学习佛法也要一个目标的，哦，不是学好玩的，哦，或是学跟别人有谈话聊天的题材的，都不是的，只是有一个究极的理想，哦，涅槃寂静。再来，那诸行无常是什么一回事呢？哦，这个主要是一种态度，就是佛法从佛法演化的见地中，什么意思？就是要把佛法当作是一种演化的一种有机物啊，哦，然后从这样的一种角度去发现佛法的真意，佛法真意的健全跟正常的事，去发现它的适应，哦，什么样的适应？健全的适应跟正常的适应，因为佛法不断在演变嘛，哦，你要知道佛法是不断，这些教导它是就会随时空跟对象不同而改变的，哦，那这样的改变当中，我们要知道它就是一直在变化当中，那在这个变化当中要去找到哪一些是健全的变化的一个适应跟正常的适应，哦，因为有一些是不健全跟不正常的适应，哦，懂意思吗？因为有些时候是为了让佛法能够更普及，吸收一些外道的东西进，好像变得大家接受度很高，啊，这个不一定是好事，懂意思吗？人是多了，但是那个品质变差了，哦，这种适应它有分健全跟正常，还有不健全跟不正常的，所以我们导师是要看到这个健全跟正常的一种改变，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把握的。啊，在诸法无我中分两个部分，一个是人无我了。人无我是主要是自己的一个对自己的一种态度，哦，心态。就是在佛法的研究当中不固执自我的成见，哦，那这是一个环节。那更进一步再往前，不要预存一个成见去研究，哦，好，就是不要去固执或是预存成见，那这个是所谓的人无我了。那法无我呢？法无我这边导师就谈的比较深一点，这边都是摘录的，哦，就是摘录以佛法研究佛法里面，导师在那篇文章有比较详尽的解说，哦，那这边就是一个很精要的摘录。他说一切都是在辗转相依相聚中成为现实的一切。这边有一个相依跟相聚了，哦，相依当然就是一种比较彼此相顺的一个状态，哦，相聚就是让彼此抑制对方发展的一个状态，哦，或是站在对立面的一个状态，懂意思了，哦，成为现实的一切，哦，所以一切法无我，一切法它是没有一种不依缘而存在的，哦，没有不依缘的，哦，就是无我，一切法都是无我的，就是在种辗转的复杂的，哦，相依相聚中去发展，所以一切法并没有一个 不变不依缘的一个情况，它一切法都是什么样的情况？是相依相成，众缘和合的存在，也就因此，就是对于这个一切的佛法呢，要从自他这两个面向的一个综合去了解它的一个形成跟安立，自他之缘而成立，而且会有总跟别的一种相关，还有错综离合。那这些都导师在那一篇文章都有解说了，那所谓的错综离合，就是他举了这个天台的思想。天台思想其实很复杂，老实说他是以这个龙树的思想为中心，但是又吸收了不同的这一些教典啊的一个思想， 懂意思吗？那在这种不同教典或是不同学派的思想当中，他又会去批评他所吸收那个思想学派的某一些思想是不正确或是不了义，所以这就是相聚了，吸收那边，然后又对他有一些评论，有离有合了，有离有合，合就是吸收他成为这一部分，合是这一部分，那离就是这个综合各种不同的思想，然后对某一些思想提出了一些比较批判的一些的一个思维大概是这样子。好，导师说这样研究的方法、研究的成果，才不会是变质违反佛法的佛法。那这个就是导师所用的这样的一种方法了。那他认为这样的方法所得到的成果，才不会违反佛法。要不然研究出来，很可能会就是结论会是违反佛法的一种结论。好，这一研究信念在56年1967年下所写的《谈入世与佛学》这一篇文章当中。导师他举了三点那三点很重要。很多人批评导师是做学问的，没有，他是一个宗教家、宗教实践者。所以这个研究要重视佛法是宗教性，对不对？宗教性就是你研究你是要去实践的嘛，对吗？你了解到你核心内容是什么，不是知道而已啊，是要去实践的啊，而且是我们要他导师本人要宣扬，当然也是他个人要去实践的。他再来求真实啊，就到底什么是真实，这个很重要，所以不要有这种预存这个成见。他到底当时最可能接近真实的情况是如何？是如何就是如何，不要预存成见，而想办法去证明你的预存的成见是对的、不行的。好，你就是要透过种种分析得到什么就是什么。好，懂意思了？不要去修改或是遮盖，不对我们自己所谓的以为的结论不利的。好，就是它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它就是什么。好，好，再来要有以古为鉴的实际意义。那这个就是这三点内容了好，那这三点内容的一个内涵是什么呢？就后面所说，就是真正的佛学研究者要有深彻的反省勇气如果不对，你就要去把过去我们认为是对的东西把它舍弃了这个就呼应了求真实了。还有这一个以古为鉴，就是探求佛法的真实，而求所以适应，使佛法有益于人类。这一句话又再次出现，有利于人类，永为众生作依护。那这个就是众生依护，就是一种宗教性，对不对？然后探求佛法真实，以求适应，以古为鉴，过去的方便。 还适不适用啊？那如果不适用，应该要求新的，对吗？啊，所以这三点的一个综合，就是下面这一句话导师所要传达的啦。啊，因为这三点有一点抽象，它真正的一个是实际的一个所要产生的效应，就是这一个啦。啊，第一个要反省嘛。啊，反省也跟以古为鉴有关联啊，然后也要求真实，对不对？不对就是不对的嘛，啊，那宗教性主要就是有利于人类作为众生的依护，可以这样来理解这几点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表达，就是后面这句话了，啊，好。好，那接着导师说，那一年冬天，那一年冬天就是56年嘛，哈，夏天写的《谈入世与佛学》，那冬天他就完成了《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那在这本书他的自序当中，他有提到，哈，就是把我的根本信念与看法列为8项，所以。这8项内容就是导师之前所说的信念嘛，哦，在那边这个就 列出来了、哦，列出来，嗯，好，那这边好像没有把那8点 列出来，脚柱好像也没有了，哦，好，就略了啦，哦，略了，好，作为那导师自己书也说略了，哦，好，那导师最后说在这边谈说，我是在这样的信念态度理想下，哦，理想就是一个目标了，哦，从事印度佛教思想的研究，但限于学历体力，导师他认为成就有限了，他觉得有限，对我们来讲已经很多了，哦，读得很累，不是很累，就是 要去消化他所讲的这些话，因为他的话太有内涵太多了啦，哦，他短短一句话你要看很多东西还知道他想表达什么，哦，好，那他有曾经跟继承法师有书信的来往，哦，在71年6月致继承法师的信上说，哦，福岩的会讯好像有看过导师写给继承法师的信，是继承法师自己分享出来，导师不会留了，哦，有些人写完信会卡比一份，导师没有寄出去，啊，然后因为继承法师有保留嘛，啊，有分享一些，啊，那里面有没有这一篇可能 要去找看看，有是吗？再找找看，哦，好，好，那导师在给继承法师的信里面讲到，他说他的思想因为所图者大，哦，然后体力又差，智慧能完全有成。导师对于这个印度佛教，他其实要写分个几册去写的啦，哦，但是没有办法完成，哦，没有办法完成，所以这个计划太大了啦，哦，然后体力又是因为他导师这个先天啊，哦，他7个月就出了，他是早产儿，哦，然后就后天又有一些失调，战乱嘛，哦，有些失调，所以他已经尽他最大的努力的把他一生都奉献在佛法的探究，还要把他所理解到的佛法他传达出来，哦，所以他说他 没有、哦，完全有成，哦，但是已经做了这一些呢，哦，他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哦，就是要了解于中，鉴别于中，必须善知自他中，你两个都要了解，而且清楚的了解，你才能够去鉴别，哦， 这边的简别也可能有带着一些抉择啦，就是你有自己的一个信仰的核心，对不对？那你怎么样去认定你的信仰核心是一种比较，在诸多教法里面是比较，是一种比较究竟了义的，那必须要对这一些教理都要有一些了解嘛，所以导师说在妙云集的上篇就有三系经论的讲记，般若就是般若经讲记嘛，然后呢这一个唯识有四大圣论讲记，对吗？珍藏的呢，珍藏应该是圣曼经，当然起信在中篇是吗？还是在上篇？经论在上篇，都在上篇，对对，所以反而他对于那个珍藏唯心还讲了两部，对吗？就是圣曼经他就比较是珍藏唯心的，还有就是宝积经他是要偏中观的，中观般若还有两部，唯识只有一部，对吗？唯识一部，然后这个珍藏唯心有两部，大乘起信论跟圣曼经讲记，好，那以明确了知三宗义理之各有差别，还有立论方便的不同，好，那导师说晚年的作品自始时演化是观点，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观点，然后呢从大乘佛法是兴起的因缘，兴起以后之发展，然后他了解到之后就进展到如来藏佛性的妙有说，这是一个面向的一个探讨，那另外一个面向呢就是从部派思想的分化，然后上求佛法是出其意义，所以这个都是从实时演化的观点来进行两个面向的一个探究，一个就是往后的发展，还有往前的溯源，对不对？往后的发展就是从大乘佛法兴起的因缘，然后开始看到发展到如来藏佛性的妙有，他从部派思想的分化去看到佛法初期的一个内涵是什么，好，那导师说这一些呢，这些探究重点就是要成其流，看到他的那一个流啊，演变的发展啊，正其源上往前去探求它的一个根源，以佛法本意为核心，然后呢就是说这些探求导师还是有一个核心的目的的啦，摄取发展中之种种圣意，以其更适应人心嘛，对人类有益，然后能够跳脱神话的旧的途径，因为很多这一种大乘佛法其实在早期佛教也有一些天化的内容，长阿含经就很多了，所以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一些教典做一些抉择，能够看到什么它的流变，然后掌握到它的一个根源，核心，然后再看到它流变，去掌握到能够跟不违反佛法本质的这一种这个方便，就是摄取发展中之种种圣意，这边的圣意主要是比较是 能够趋近佛法核心的这一些方便呢、好，以及更适应人心啊、因为还是要有方便，但是方便那么多，我们要采用哪一些啊、适应人心，然后去除这个天化的这一些色彩或是内涵啊、此为愚之思想，这就是我内心所想的了。所要做的，但从事就是在进行的过程，就有去在进行这一些理想目标啊，在有在做，但是没有办法完成。好，在做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前面的因为体力嘛，徒者大嘛，这些会。呼应到最前面所说所图者大、然后又身体不好，所以就没有完成。但是 他想要做就是这一些、那但是他没有完成、他还做了一些但是没有完成、好，那这以上呢就是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导师在谈这一个探求佛法的信念与态度，那这个都是在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的脉络底下的一个内容、所以这个信念就是契理契机之佛教、与这个有关的信念跟态度、好，那接着呢就是在谈印度佛教的思想分判了、好，那导师一开始他说呢，现在世界各地所传的佛法目标与修行仪式、都有相当大的差距，但大体的说都是从印度传来、但是因时地演化而形成各种各样的一种仪式啊、还有目标啊，连目标都有相当大的差距啊。好，那印度的佛教从西元前五世纪，就是公元前四百对吗？四百，公元前四百啊，四百多啊。到底世尊从什么时候入灭年代、在佛教界曾经开过几次的学术研讨、希望从各种不同的这一些材料、去找到一个范围、因为有好种不同的推论方式嘛、那最后大概定出一个范围了、大概400到420，大概这20年的一个误差、佛入灭从各种不同的材料比较可靠的了、大概是400到420之间佛入灭、那如果出生再加80、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公元前五世纪世尊成佛说法、而开始这个佛教是从世尊说法开始的嘛、那流传到12世纪就在印度灭亡了、好，那1700年，大概是1500年、前五嘛，然后公元后的12嘛，对嘛，500加1200就1700嘛，大概说1500的印度佛教，那导师这边就用他在印度佛教当中的分类，他翻成五期、这期是跟着时间来的、那这时间也是这个教法这个核心的一个描述、第一个就是以声闻为本的解脱同归，就是以解脱、 为主的，然后再来菩萨倾向之声闻分流，哦，有一些声闻它是倾向菩萨的，哦，在菩萨为本是大小兼唱，这个就是初期大圣的了，哦，倾向菩萨之声闻分流，大概是部派有一些是有菩萨的这种思想的，哦，好，在如来为本之菩萨分流，这个就是后期大圣的，哦，再来如来为本是佛法，因为这是秘密的啦，哦，这应该就是秘密，但是后面会有一个图在第八，哦，在第八会有一个图，哦，那声闻为本是解脱同归，还有菩萨倾向是声闻分流，菩萨倾向是声闻分流，那比较是这个部派的，哦，的一个时期，哦，那部派时期跟，啊，这个部派之前世尊还在世的这一段时间，导师有用一个时期的名称，就是佛法。好，那这个是五期的一个部分，哦，好，那五期里面呢，他说一三五表示了声闻菩萨如来为主的一种修行的核心，哦，也就是修声闻行、修菩萨行，还有修如来行，哦，有显著不同特色的三大类，哦，这个里面导师用了一个修 如来行，好，我们先把这一段看完。他说第二期跟第四期表示由前一期发展到后期的一个发展过程，哦，比如说刚刚我们看到的菩萨倾向的嘛，哦，声闻的分流，如来为本的菩萨分流，哦，他这边导师有提到这个修菩萨行跟修如来行，哦，这什么意思呢？其实修菩萨行就是修菩萨因行而成佛的，可以吗？所谓的修如来行就是修如来这种天色身，而直接他们认为可以当下成佛的，哦，所以修菩萨就是从因到果的了，然后如来行就是从果到果，如来有这个天色身，我们就好好修这个果天色身，哦，那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义了，哦，天色身，因为如来有庄严的色身嘛，哦，那 密教就是修这一个，哦，而且他们认为就是一定要这样修才能够成佛，所以导师有说，就是在宗喀巴大师他有写了两部道次第的书，哦，好，我们今天可能先到这边，然后后面再来，就因为要比较长的论述，我们先开个头，哦，那导师说呢，就是西藏的宗喀巴大师，我们先澄清西藏佛教跟秘密佛教它是两个概念，西藏佛教也有阿毗达摩，也有般若经，哦，也有阿含，也有律，懂意思了？西藏佛教是一个大的综合的，哦，但是西藏佛教核心是秘密佛教，这样可以了，哦，它的核心是秘密，但是你整个西藏佛教它是包含很多不同的教典，哦，但是它的一个修行的一个主轴呢，就是秘密大圣的教法，哦，那这个宗喀巴大师他写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对不对？哦，然后也写了这个《密宗道次第广论》，哦，啊，这个都是要修行的书嘛，哦，那导师从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就是修菩萨行，教修菩萨行，这个太虚大师也看到，在这一本书的序，他去谈事就有点批评，啊， 就说你教我们修这一些，你最后还是要去修密法啊，懂意思了哈。他因为他自己本身宗喀巴大师在书中说，修了这一些这一个供法哈，显密所供的嘛哈，一定要修密法才能够快速圆满二资粮，懂意思吗？好，那这看起来好像只是说在，而且它是必然要修啊，所以你这一个修只是一个前行，你重点是后面那一个才会快，懂意思了哈。所以菩提道次第广论不是他们主要要修的啊，他们要修的是密宗道次第广，他在宗喀巴在写菩提道的时候，他就是写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或是内心话了哈。好，那这个当然是包含一种，好像也不太否定这菩提道次第广论这一个修行嘛哈。但是到了密宗道次第广论，他就讲得更明确了哦。他说要成佛要修这个所谓的相似因啊，这个相似因不是相似佛教的感，就是。你要跟这个佛的这一种色身要接近的这种修行方法，你才能够成佛啊，离此无别法，也就是你不修这个，你不会成佛。他在密宗道里面就更明确的讲了啦，哈，就前面你修那一个，为什么要必然要修？因为你要靠后面这一个啊，在密宗道他就更明确的讲，你不修这一个，你修其他的你不会成佛，他就更明确的讲述他的一个结论的了哈。好，所以当有人来问说："菩提道次第广论这个是什么样一本书啊？那我们去学好不好啊？"我们当然都说好了哈，因为他其实导师也是参考菩提道次第广论写成佛之道了嘛哈。但是这一本书，他所要带给我们的一种修行的方向，自己是要小心，因为他是教你说，你了解这一些去实践了一些之后，你要再去修密法的哦，那你成就才会快。这边好像还没有很明确，就是说，好像比较快。那另外一个只修显教的方法，好像没那么快，感觉好像就是都会到嘛，但是到了密宗道，他就跟你讲，你修前面菩提道，那你没办法成佛了啊！你必须要是修这一种无上，特别是修无上瑜伽啊。好，所以我就是从他里面的教导，怎么修菩萨行很好。但是如果你看到后面，他告诉你说，是你了解这一些，你的重点还是在修密法，那可能你的方向就会被误导了。就很可能会被误导，所以就是说，可以学很好哈。如果能够学成佛之道更好，这样就是他的方法跟目标都是明确的哦，也不会让你再去走其他的修行的方法哦。所以导师的成佛之道其实就是人间佛教的道次第的书了，因为这是他说。他所要弘扬就是人间佛教嘛，整个大的一个命题就是人间佛教，对吗？他所写的书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嘛，所以其实成佛之道这样的一个这一种道次第书，其实就是很清楚，按照导师刚刚所说的嘛，他所要弘扬就是人间佛教嘛，那因为这个成佛之道他是修改的大概至少3次以上，在序里面。从第一次讲、第二次讲，最后再修整过哦，才现在看到的一个情况。那当然了，就是说他所用的这个大的架构还是二到五菩提，这没问题啊。但是他用的实地是华严的但二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分？就是从初地以后就是方便道圣者位的了，从成佛之后，成佛之后还是二到五菩提，但是跟他在就是 大智度人所讲的那个恶道的菩萨的阶位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是用凡圣来分嘛，恶道就用凡圣来分，恶道是用凡圣来分，所以华严的凡圣在初地分，初地就是圣者位，大概是这样子。所以他已经结合了华严的实地的一个教学，他觉得那个这个，而且前面的三贤位啊，资粮位，再加上所谓的璎珞经啊，起信论的这一种实性位，对不对？这些导师都把它纳入，都把它当作是般若道的一个部分，从一开始的十善的一个开端，慢慢进修，这个是般若道，然后一直到这一个明心菩提，就是出地了，方便道，般若道的终点，方便道的开端，所以确实导师还是以二道五菩提来架构他的菩萨，但是这个分界跟大智度论就不一样，大智度论是七地嘛，但是导师的分界是在初地，这个是在他佛法这个不是学佛生涯里面谈的，他用二道五菩提的架构，但是他采用了华严实地的这一种初地是凡圣的一个分界来这个阐述这个修行的一个过程，好，总之啦，大家现在姑且信之，大家再去验证刚刚我们所说的导师的道师隶书已经讲了，而且很清楚了，就成佛之道也有这一个学佛三要的慧学概说背书，一模一样的一个信念，一模一样的一个说明方式，二道菩提，但是他采用的是华严的实地或是三贤跟实地的一个架构。好，我们今天时间也到了，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